复活期的第二主日，也是八日庆期的高峰第八天，教会邀请我们过慈悲主日，就是默想耶稣的慈悲。耶稣复活的高峰，让我们展样到了耶稣的复活是得胜了一切的罪过，而他得胜罪过的是他的爱，而爱的巅峰就是天主的慈悲。可是到底什么是慈悲呀？我们应该如何去默想这个慈悲？耶稣对多默说了，多默，把你的手啊，摸到我的，伸到我这里来，看看我的手，伸出你的手来，摸摸我的肋旁。我们从多默身上明白什么是慈悲。慈悲是什么？是基督徒瞻仰的高峰，只有天主的慈悲，天主的爱，才能让我们的心融化，才能让我们关闭的心门敞开。所以这是福音的高峰，也是我们爱的高峰。但是有一点要注意，就是不能把慈悲当成一个社会政策去做。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慈悲要求人人都必须做到慈悲。慈悲是什么？是福音的高峰，但是这个高峰呢，是我们一辈子仰望的高峰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什么时候看主耶稣那慈悲的心的时候，都会能看到在我们的心里还缺少慈悲。耶稣的慈悲就好像什么？好像贞服八端。你贞服八端，你什么时候都贞服八端，你都感觉到贞服八端在挑战我们的极限。怎么？我们做不到。就像圣奥斯定说的，他说贞服八端是只有主耶稣活出来的。在圣奥斯定身上，他有一个这样的讲法，他说，我刚悔改跟随主的时候，认识主的时候，我认为这就是成了基督徒了。就是我离开了罪过，不再犯罪了。可是后来他发现，他说什么？原来不是。原来我的一生需要忏悔，一生需要悔改。怎么悔改？这个悔改就分得不一样了。一开始的悔改是离开罪过，离开邪恶，那个是让我们能够丧失灵魂的。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向死基督，要向着向死基督去迈进。就我们身上还有很多不像他的地方，那这个地方需要什么呢？需要一生的悔改。那么我们像似耶稣最后的模样是什么？就是天主那慈悲和爱的模样。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呢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慈悲当成一个人人都必须做到的，那就变成什么慈悲绑架或者道德绑架。今天很多人呢分不清慈悲和正义。在咱们中国历史上，也有一些皇帝啦或者什么了，就是把儒家精神变成一个社会政策来推行，这样就把世界搞乱了。就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有点这点思想，比如用孝道绑架别人，用道德绑架别人，用情义绑架别人，用情分，用这个侠义，忠什么正，用这个不仁不义，用这个绑架。这个绑架是有点过分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个人不一样。但是我们人有一个底线，人人都必须做到的。那底线是什么？那就叫命令。什么命令？不可犯罪。当然有人说了，耶稣给了我们一条新命令，说你们要彼此相爱。这叫新命令。彼此相爱是什么？那彼此相爱并不取消。就是彼此相爱好像抵消了那个，它是我们一辈子彼此相爱，就像慈悲一辈子去迈向的一个方向。我们一直挑战我们。如果我们把道德、把慈悲、把爱当成一个社会政策推行，那人就会作秀。比如前几年我们一过慈悲年，搞得轰轰烈烈的家，把它如果一旦摆成政策了，你会发现光讲爱慈悲了。然后正义就不见了。你可以随便就是一说天主的慈悲什么都不要紧了。 你别，你可以随便离婚呐，离了婚，宽恕，给他送圣体，什么都没事了。可是你伤害了那一方呢？他要求一个正义啊。所以你发现没有？当我们过度的讲慈悲，把慈悲当成政策去推行的时候，就会造成慈悲绑架。因为慈悲，他人人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，但是底线人必须得做到。什么是底线呢？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啊，不可撒谎。这是那个底线，这个底线是必须要做到的。那在一个国家，如果我们来讲这慈悲，在讲正义，我们可以有两个团体来讲。你比如说政府，政府不应该把慈悲、把孝了、把什么了当成一个社会政策去做推行，人人都得要做到。那政府要推行的是什么？是社会正义，至少你不能犯法，啊，你不能伤害别人。无论各种各样，你们就是天主世界。其实天主世界就是一个政府立法、立案的、司法的一个参考的标准，啊，参考的标准。我们可以让人，比如说学习这个啦，学习这个榜样，学习这个榜样，你可以鼓励大家去做，但是人人不一定都能做到，人能当圣都能做到圣人不一定。所以，一旦我们把一个把一个理想的目标去当成一个社会政策，人人都要做到去推行的时候，我们就开始作假作秀，啊，咱们教会里也是这样的。那今天呢，有两篇圣经啊，特别是第一篇圣经啊，第一篇圣经是什么？第一篇圣经是教会最初期的时候那种大锅饭，大家把东西都带到总统们面前，把自己所有的带到总统面前，然后呢，按照每个人的需要加以分配。那这是一个很理想的教会的理想的模样。那我们看教会历史上，教会有没有把这个推成这个？没有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教会的一个理想的标准。那教会现在做不到。但是，一旦我们把这大锅饭当成一个社会政策，你会发现，非把世界搞乱不行。啊，那就会少部分人变成更一种集权，因为你大锅饭很多人，因为你这个做不到，人必须还要做到，那就弄虚作假，那穷的又穷，或者是我们大家都穷，都没饭吃。那我们这个世界里是要求什么呢？一切都要求自由的，甘心情愿的去做。你比如说，我捐献一点钱，是甘心情愿的去捐献的，这才有价值。你如果不甘心情愿，是出于压迫或者出于虚假、虚就沽名钓誉，那就变得没有意义了。可是你要他让他变成甘心情愿去做，你先得给他有爱的道理去讲，让他慢慢的把心中的自私化掉了，他才能做的。啊，所以耶稣在福音里面给了我们这个初期教会的标准，有的人就在社会政策当社会政策一弄，会把搞得穷的不行，搞得什么，有人就不干活，有人天天干活，看似公平，其实都不公平，或者是大家那叫公平吗？大家都饿着肚子不叫公平。那么我们这个世界上总是有穷的，总是有富的，总是有强的，总是有弱的，那人生下来都不平等。有高有矮的，有智慧大的，有智慧小的，那这就是慈悲把这个拉平，不是用正义的手段把它拉平。你个高的非得给他摁两下，个低的拽两下，啊，把富有的钱拿来给了那穷的，这就得拉平了？不是的。当我们这世界上有了爱，有了慈悲，慢慢的去做。可是慈悲和爱不是一下就成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人心里有自私。有罪过，你先得把自私去掉。那怎么去掉自私呢？一点点来。第一，你先不可犯罪，不可踏红线，红线就是罪过。啊，这是一点点来，慢慢的、慢慢的，福音潜移默化改变人，提高素质。啊，咱们中国一个成语叫拔苗助长，你能拔苗助长，起不到好效果，把苗弄死了。所以这几年呢，有很多人在这道理上就会变得模糊了，把这慈悲和正义啊分不清了。我到底什么时候叫慈悲啊？什么时候应该正义啊？有的教友说了，你看神父他借了我的钱了，我应该不应该再给他要啊？你看要吧，耶稣说借出钱来不要要回来，怎么？这是一个什么？借出去不要要回来，是看什么情况下啊？别人借了你钱了，按照公义你该给他要。圣经上多比亚， 其他爸爸打发他去是把他那个别人欠他的钱要回来了，是不是啊？那连正义，如果天主都不正义了，这个世界就乱了。可是光正义不够啊，光正义不够。你比如说，你不能把别人逼死吧？是，或者说别人就是挑战你的爱的极限的时候，这个就不容易讲了。那么这个就需要慈悲了。所以咱们用教会给世界来做对比。教会是什么？高举的旗帜是真福八端，世界高举的旗帜应该是真正义，就是以天主世界作为标准的，用现在的话叫人权。啊，比如政府要保障公民的权利、人权得到公平对待，那教会呢，不是光这个了，教会要打福音。所以我们看这世界上这两个权利都非常重要，啊，光强调神权。啊，不要求政府的权利，你发现了，天下就乱了。光要求政府的权利，把宗教都干掉了，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也会变乱。所以天主安排了这两个权利，就是比拉多的权利、政治的权利，也是来自天主。他要管着什么？保障社会的基本正义，不能做坏事，不能作恶。可是教会呢，要做的什么工作呢？潜移默化，把福音、把爱的道理，让人的心里改变。所以这两个都是来自天主的。他不应该对立，对立的时候什么？一方想僭越一方的时候就用对立。你比如说，当政治的权利想把这个宗教权利作为自己的傀儡的时候，那么宗教就失去了效力，那宗教变成傀儡就没有作用了。你就是有一个宗教，你这宗教在社会上起不到作用了，变成甚至还会变成政治的邪恶爪牙。我们知道在很多国家了，有的地方那个专门的宗教部门了，过去古代那都专门替皇家去，就是忽悠老百姓的。但是如果说一个神权大过了政权，就是把宗教推行了，全部都是宗教，那个主教神父的权利的那个讲的福音推行了，那要把世界就搞乱了，会弄虚作假，人们都做不到，最后一定会有腐败，你就得作秀。教会内会出现腐败，你天天慈悲，天天慈悲，你做不到，天天慈悲，你还要带上慈悲两个大字儿，那里面就会藏污纳垢，就会腐败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再举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社会和家庭，这慈悲是在哪讲呢？家里，家里不能以正义作为标准，正义它是它的最底线，它应该慈悲是它的。比如父母对孩子，你用公义对待行啊？不行，家里有清官难断家务事。你官断的是正义，你审案判断的是对和错正义，你在家里行吗？不行。那有的兄弟姊妹就弱一点，怎么就得让着点？那让着点这是什么？就是慈悲。就像主耶稣对待多默，那多默的性格就不行，他在宗徒们当中就是个另类，孤僻，难弄。那耶稣就单独在为他来打开他的心门，这叫慈悲啊。所以咱们今天呢，他过着慈悲主日啊，一定要记住，慈悲是我们基督徒迈向的目标。我们需要不断的仰望着耶稣的慈悲的心，我们的心慢慢会向着他的心，就慈悲下来了啊。但是也不要把就这个慈悲推向每个人，要求人人都得做到，那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。还有一点了，在咱们教会里，有时候很多方面都会作秀，比如说传教。传教我们教会分很多神恩，耶稣建立这个教会，他选了12个宗徒，又选72门徒，还有很多听众。耶稣并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出门串户的去传教去，那样这社会就乱了，都去传教了，谁养工人呢？那都当工人了，谁是不是羊群呢？这很明显不符合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求每一个平信徒都去把工作停下，都去出去宣讲去，那很明显不符合福音精神。但是有一部分人他要专门从事这个工作甚至有的专门比较更极端的，保罗宗徒说，我愿意你们像死我，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了。像死保罗什么呀？一生不结婚独身，完全的服务于福音。这个不是每个人都能领受的。你如果把独身推行 全世界那就变成异端了。我们教会出现过异端，是不是？你比如在教会历史上，好像是蒙丹异端啊，什么摩尼异端，有了异端就是禁止人结婚的，把结婚当成罪，他把情欲看成是罪。那情欲本身不是罪，是他偏了、自私了，那叫罪。管好久，他的情欲还是很重要的。你人没有情了，没有欲望了，你把情和欲望归向天主，光荣于天主就对了。啊，你要求现在大的都不结婚，都全心去服传去了，那很明显不符合。你看我们天主教有专门的主教神父、修士、修女，有专门的去服传仪式，但有很多人呢，他们在工作岗位上。啊，在每一个岗位上做好他应该做的，用他的生命，用他的行动去服传，这才是福音的精神。啊，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咱们天主教这几年，我们天主教的人数越来越少，啊，导致了我们神父们的主教们都很着急啊，我们要服传服传，我们在台上天天喊服传，天天喊服传，啊，都要出去传。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，他传也传不动，那传教不是买菜。啊，不是做传销，啊，所以如果非得要，啊，很多人把什么都放下，专门去传，你看作假就来了，啊，有一个地方一个老太太，前后领了五六次洗，老人家也不懂，啊，也不懂，有一天老人家憋不住了，问说这领洗领几次才算有效啊？这第六次了。这个传道友才说：“哎呦，你领过这么多洗了？”他说：“是啊，一会儿等两天过来一波人，等两天过来一波人，那就咱还数字，这就变成什么了？也就变成作秀了。无论是福传，无论什么，你要分清，传福音它也是个神恩。有的人是领受了，专门宣讲。你比如说做神父修女的，那你领受是这个神恩，你是全职的福传。那有的教友是半兼职的。”一方比如在教堂里，比如在教堂做义工的，啊，附近的传教的，那半职半，你要分清全职和半职。半职是什么？一方面我做着世俗，另一方面我愿意奉献出来，在教会里工作一点点。啊，你这两个神恩分不清，非乱套不行。神恩分不清，比如说你没有在全职的神恩，你非做全职，弄成教混子，你在教会里干不成，结婚也结不好，搞乱套了。换句话说，那所谓神恩不同的意思是什么？那不是天主的圣意。我们要走在天主的旨意中，不能光说人人都做，人人都做眼睛。保罗讲了什么？他说人人都做眼睛，都做头，都做耳朵，是不是？所以传福音是各个肢体关节、各个肢体结构紧凑，这就是教会。啊，所以我们谈到这个慈悲了。所以我们的心要开大啊，我们的心要像耶稣的心一样变得慈悲，特别在这个有关这个什么是慈悲，什么是正义上面，我们要分清，啊，所以在咱们中国历史上有些皇帝啊，特别崇拜儒家的，有的崇拜道家的，就把儒家道家那一套推向全世界，人都做到，那就过分了，是不是？出现很多不好的地方，人开始作秀。呀，你推什么？这几年大家都跟风，啊，比如说领导一饿肚子，全部都饿肚子，啊，领导也是干一个什么，大家都跟风，那就变成没有意义了，那就作秀作假了，啊，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一样，耶稣的福音啊写在这里了，我们读福音福传，每个人用自己的神恩去做，啊，你比如说福音三劝谕有点慈悲，那三劝谕你要人都能做到福音三劝谕吗？都不结婚了，都是神品，啊，都独身，啊，都要唯命是从，啊，这个听命，这个你要看你是什么身份。我再举个例子，我们能把军人的那一套服从搬到社会上吗？可见不能。那军人的服从，那因为他的这个特殊岗位，他的特殊职业，要求他必须军令如山。为什么？要不然你会死更多人。那你把军队上那一套法律能不能搬到社会政策上？不能。所以慈悲也包括什么？慈悲是能包容天下的心，包容，这是慈悲。就像主耶稣一样，每个门徒他对待都不一样。不是天主不公平，啊，是因为公平是基础，它不够，爱才是圆满。 所以我们过今天的慈悲瞻礼啊，也求天主让我们的心慈悲，不是光一种慈悲，不是光一种情绪、情感流泪，那叫慈悲啊，它是真理。